一堂我们看了关于教会施工的推展，我们看到一些要领。教会单单推展施工当然是 不够的，毕竟教会的主体还是人。就好像我们真光教会现在实际上没有一个教堂，但是我们有这些人，我们是神的教会。那尼希米记讲到后半段是讲到人的建造，而且刚好是一章一个重点啊，一章一个重点，总共有七章，刚好七个重点。所以施工有七个重点，人的建造也有七个重点。当然人的建造其实最根本的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有对的人才有对的工作，没有对的人就没有对的工作。我想这个观念大家应该都有，人不对了，工作自然不对。比方说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拣选大卫废弃扫罗，那不是恩赐的问题。扫罗相貌俊美，高人一头，他打仗也有他的一套，我们知道他把腓力斯人也打败。但是神废弃他，不是外貌的问题，不是恩赐的问题，是扫罗这个人不对了，所以神就废弃了扫罗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，我们做工也要常常反省，我这个人在神面前对还是不对。好，刚才我们读了尼希米记 第七章啊，我们看见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合谱系，这非常特别的事啊。请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，七章五节，然后六十三到六十五，起读来。我的神感动我的心，召聚贵族官长和百姓，要照家谱计算。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，其上写着，后面就略过第六十三节。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，哈格斯的子孙，巴西来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来。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中寻查自己的谱系，却寻不着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职任。神长对他们说，不可吃自生的物，直到乌灵和土民决议的祭司兴起来。尼希米记在建造完圣城的工作以后，第一件事情，神感动他的心，不是他自己的意念，是神感动他做什么事情呢？核算谱系，就重新来数点这些以色列人的家谱。结果算出来有三家的人，他们找不到家谱的源流，所以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自己确定是不是犹太人。你说这件事情有那么重要吗？不是就不准供祭司的职任，也就是说不准他们在神面前侍奉啊。这个重合谱系的事情啊，是以斯拉跟尼希米同时提到的事情。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，我不晓得姊妹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。那这件事很特别的，也许很多人读到谱系一个头两个大，为什么神要核算谱系啊？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重要在哪里呢？能不能侍奉不是恩赐的问题，不是地位的问题，也不是财富的问题，是出身的问题。重合谱系啊，就是在说明这件事情，跟你的地位没有关系，跟你的钱财没有关系，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，跟你的恩赐没有关系。只要你说不出来你的谱系 OK， 你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啊。那如果你回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也会注意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闲杂人跟着他们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闲杂人跟着以色列出来，每一次出问题的时候都是闲杂人先出问题，闲杂人在那里抱怨，闲杂人在那里放话，以后百姓就跟着起哄啊。所以请我们注意啊，闲杂人是以色列人的乱源，也是教会的乱源啊。这句你们需要注意啊，我不是讲还没有得救的人不能来教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讲到侍奉，不跟这个 来聚会没关系，没有生命的人侍奉很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瞎子领瞎子嘛，因为他都没有生命，他怎么带你走生命的路啊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从何普西啊，第一件事情 确立一件事情，今天要侍奉一定要有生命，就是你要得救，要很清楚得救。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有个老师叫林道亮院长，你们听过林道亮吗？华神的前任院长啊，在我们这个北美的神学教育界或者教会界都是非常有名的。他曾经是洛杉矶第一个教会超过1000人教会的主任牧师，牧会非常成功。他就跟我们讲到他在教会里面怎么牧会啊，很简单，每一个要参与侍奉的同工啊，这做执事的啊，一定要写一篇你的得救见证。得救见证就可以看出来你得救没得救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写不出这个得救见证，那对不起，表示你重生得救有问题啊，那他暂时不给你安在执事的位分上。你可以来聚会，可以来追求，等到有一天你确信自己得救 OK， 你可以参与侍奉啊。所以他确立这个原则，侍奉要有生命的人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这是根据圣经，根据圣经，这个是请大家一定要留意。不仅如此啊，我们带领人来教会啊，也要确定他得救不得救。如果他得救了，你就好好栽培他；如果他还没有清楚得救，你要让他先清楚得救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韩国去参观一个教会，叫南汉城长老教会，这个教会12年发展到5000人，非常快。那我就问这个牧师啊，我说你的要诀在哪里？他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他跟我讲个比喻，先讲个比喻。他说你拿一壶水啊，浇在那个石头上面，它以后会不会长出什么东西来？你家的地砖上面天天浇水，天天浇水啊，我知道这个，既然你家地砖是石头的，会不会长出什么东西？长不出来。可是你在土的里面，你浇水，它如果有个小种子，它就发芽，就长大，就结果。他就跟我讲，他今天你在教会建造教会啊，你要注意那个人，他如果重生得救，你栽培他，他就会长大；如果他根本没有得救，你所有的栽培不会产生效力。所以第一件事情，要把一个人带成得救的基督徒，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讲到人的建造，第一件事情就何算普系啊？何况，所以保罗也讲啊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啊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，是做真以色列人啊，真以色列人。我们再看彼得前书2章5节怎么说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看到吗？什么叫活石？有生命没有生命啊？活的是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？有生命啊，我们这些人必须是有生命的，才有办法被建造成了一个属灵的圣殿。这个宫就是圣殿啊，属灵的圣殿啊，这个重合普系。所以重合普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再讲一个跟我们中国很有关系。你们知不知道在20年代到30年代中国的山东有个大复兴？这边有没有山东人？确实山东人，难怪你的基因很好啊！山东是我们中国教会啊，根基很好的地方。20年代到30年代有个山东大复兴，如果你们有兴趣去看这本书啊，《烽火前的苏醒》。这个山东大复兴后来烧遍全中国很多地方。这个复兴怎么产生呢？就这个人，他叫孟教士啊。这个 Mary Monson 啊，他是一个西国宣教士。 有一天他被圣灵充满，心中有个很大的感动，他就站在教会的门口，一个一个人来聚会，主他站在教会门口进来，他就问你，你重生了没有？碰到牧师也问你重生了没有，长老也问你重生了没有，宣教师也问你重生，反正进来他一个个问，很多人被他一问就傻住了，是啊，我重生没有。有的长老其实很生气，我当长老当了十几年，怎么会没有重生呢？啊，这个开玩笑。可是回家想来想去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重生的经历。以后他们就开始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认罪悔改，想不到就产生一很大的复兴。因为人开始注意到生命的问题，每一个进到教会里面来都要重生得救。你想这个教会就成为活的教会，这个一活起来啊，教会当然就复兴了啊。所以请注意，重合谱系是第一件事情。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尼希米记第七章要放一个谱系在那边，就是告诉你，你有了生命才能侍奉，没有生命不能侍奉。好，我们起出来，有了生命才能侍奉，没有生命不能侍奉。那到了第八章就做出现什么事情呢？以斯拉出现一个人物叫以斯拉。以斯拉是文士，他留心查考神的道啊。他尼希以斯拉记也有记载这个人物，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啊，在神的面前宣读神的话啊，宣读神的话。我们来看这几处经文啊，来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，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转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上的话都哭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第八章就开始记载以色列一个大复兴，回归的以色列人大复兴。这个复兴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原因无他，很简单，也没有人讲到，也没有人做什么，就是读神的律法。他们仔细的读，读到不懂，明白所念。当然按照圣经有立位人给他们讲解啊，讲解到他们明白以后心里就感动。他们感动到一个地步，什么都哭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嘛，他们哭了以后就产生什么行动啊？我们去看他们怎么行动，回应神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次日，众民的族长、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祭司以撒那里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啊。再看第十七节啊，一起读。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大棚住在棚里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于是众人大大喜乐，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，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，众人守戒七日，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。你看以色列百姓啊，他们读神的话读到哭，读神的话读到愿去遵行，读神的话读到愿守戒。而且他们在那里一直读啊，一直读，一直读，天天站在神的面前读，归回神的道，归回神的道。所以教会要想复兴呢，好好查考神的道，好好的念念，要念得懂，念得懂就发现神的话真是宝贝啊，真是宝贝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。真光教会要看重神的道，我们好好读啊。我听谢父上次做见证啊，他开始参加查经小组，他风雨无阻，刮风下雨都参加，一定参加。他的灵性很快就起来，就受洗，就参与侍奉，就做执事。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你以后我回去这段时间呢，这个礼拜五的查经你们要参加， 查经不是吃吃喝喝，要把神的话读得清楚，读得明白啊。这是第八章。到了第九章，这些被神话复兴的人就产生接下来的行动，就是悔改。我们看他们怎么悔改哈。来，这月24日，以色列人聚集进食，一起读，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，站着承认自己罪恶和列祖的罪孽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，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看见吗？他们读完神的话，接下来那步就是真心悔改，带来神跟人的和好，而且立位人带头悔改啊。我们一起读这个：耶稣亚、巴尼、加冕、斯巴尼、布尼、斯利比、巴尼、基纳尼站在立位人的台上，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你看这些立位人啊，带头在神的面前悔改。所以我们这些侍奉主的执事啊，或者同工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带头做一个与神和好啊，真心悔改的人。这个是尼希米记。尼希米记因为利未人带头认罪悔改，悔改就产生回转，有人回转就有转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山东大复兴，那山东大复兴孟教师问重生以后，很多人在神面前省察，就看见自己的罪，所以很多人就在神面前认罪，欠钱了就把钱还了，做得罪神的事就弃绝了那样的事，所以很多人就在神面前大大悔改，就带来山东大复兴。所以教会的转机不是金钱的问题，不是办很多活动的问题，不是案例许多同工的问题，我不是讲这些东西不要做，而是最根本的一个转机就是一个悔改。从悔改开始，后面再加上去变成利息。如果悔改没有，你没有本金啊，你后面加的就没有用。所以第二件事情，他们是在神面前悔改啊。我刚才讲了山东大复兴啊，如果不悔改带来的兴旺都是假象。你没有听过这个 Toronto Blessing 有没有听过？多伦多机场教会在10年前非常热闹，全世界很多人跑去看，因为教会里面聚会啊，有人学狮子教，好像被圣灵充满；有的人学什么牛教，有人学那个教那个教，哇，很多人就很稀奇去参观。后来那个牧师，我去参加一个牧师，那个牧师也来讲道，因为那个时候 Toronto Blessing 很有名了，很有名。等他来讲道，我就发现问题了。从头到尾没有讲一节经文，没有讲一节圣经，我就知道这个有问题。果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多伦多教会就销声匿迹了，销声匿迹了，连那个葡萄园教会都把他们除名，本来他们是属于葡萄园教会这一环的，今天把它除名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教会的热闹如果不是从悔改从生命来的，这个是一个假象啊，假象啊。这个是威尔士大复兴的一个历史照片。威尔士大复兴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，你看这边有1905年啊，那个复兴产生在英国的威尔士，从那边开始。威尔士大复兴在这个地方爆发以后，你看弟兄姐妹啊，信徒渴望聚会，站着在这个野地啊，站着聚会，可以聚会一整天，站着聚会。有人就在这边讲到，不晓得有没有麦克风啊？那个时候这个复兴带来一个结果，威尔士这个地方酒店关门，电影院关门，因为没有人要去看啊，不，戏院不是，那个时候没有电影院，戏院关门了，没有人要去看，都去聚会了。哇，这真是一个大复兴，在近代教会史上非常有名的。从哪里开始？悔改。悔改，威尔士大复兴呢，就是很多人在神面前悔改啊。那第三个部分呢，第十章就是誓约行道。他们悔改以后，那是当时， 那以后路怎么走呢？第十章就讲到这些悔改的人，他们在神面前立约，愿意从今以后的生活按着神的旨意去做。好，我们来看十章二十八二九，来，其余的民既是立位人守门的，歌唱立定灵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附神律法的，并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凡有知识能明白的，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，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，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。悔改是个起点，不是终点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悔改了，我在神面前要继续往前走，那个走的路在哪里？按着神的诫命典章。所以这些悔改的以色列人就发咒起誓，而且立约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发咒起誓，就是立约要遵行神的道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正光教会要起来，我们这些人被建造，建造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要愿意来遵行神的道，遵行，谨守遵行。那好几次主日我讲到相关的事情，这是第四件。第五件事情很稀奇，我想请你们看圣经比较有味道，翻到十一章尼希米记第十一章，请你们打开圣经来看，就比较有更深的印象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第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找到了，我们去读好不好？由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，其余的百姓撤迁，每十人中十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，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。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，百姓都为他们祝福。OK。那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建好了，可建好那边变成一个空城也不行了，所以就规定十人中有一人，可是还不够，还不够怎么办？有一些人不需要撤迁，他们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。你说耶路撒冷当然是好地方啊，你也愿意住，你今天当然愿意住北京上海啊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要知道那个原来是被拆毁的地方，我们看第七章第四节怎么说，城市广大，其中的民却稀少，房屋还没有建造。请问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还是很荒凉的地方？荒凉。你要不要去住啊？很不方便啊，没有交通车啊，买东西不那么方便了，那食物可能也不那么方便了。所以这些人甘心乐意去住，只有一个目的，耶路撒冷有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不能讲，圣殿，对不对？耶路撒冷有圣殿，所以这些人甘心乐意住耶路撒冷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啊？方便侍奉和敬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可不可以体会这些甘心住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的心是向着谁啊？向着神，对不对？向着神。诗篇里面121篇我非常喜欢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便欢喜。这个是以神的殿为喜乐的人欢喜，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讲，哎呀，教会又聚会了，真是麻烦。如果一想到礼拜天我们去聚会，哎，这个预备我们去聚会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真想去聚会。哇，教会如果都是这样的人呢，真光教会很快就满了。你们欢不欢喜来教会啊？欢不欢喜来聚会？哎，我们自己问一下，我们愿不愿意甘心住耶路撒冷？真光教会如果有30个家庭甘心住耶路撒冷，你们认为真光教会复不复兴起来？肯定。我们一想到去神的殿就欢喜，一想到来聚会就欢喜，哇，真光教会肯定 很快复兴了。不感谢主，我现在发现了，我这次来发现正光教会大概有十几个家庭，接近二十个家庭，已经聚会非常稳定，几乎每一个主日都会到，很少有不到，大概偶尔有什么重要事情啊，没有办法，或者出差啊或什么。我们现在稳定聚会的人数越来越开始增加，这个是好事啊，这个是心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教会要有心在耶路撒冷的人就好了。好，心在耶路撒冷以后的第十二章，请你们翻到第十二章，我们读二十七节啊，尽量看圣经哈。好，请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，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召到耶路撒冷，要称谢歌唱，敲拔鼓瑟弹琴，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。啊，这个告成之礼，新译本把它翻成啊奉献典礼，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把城献给神啊，这个叫奉献典礼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重要的事情？奉献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把这个城奉献给神，就是把城的主权交给神的意思。啊，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圣光教会的主权不是牧师，也不是长老，也不是弟兄姐妹。圣光教会的主权是谁啊？属于神。基督是教会的头。啊，基督是教会，这是保罗特别提醒教会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把主权交给神。主权交给神，很多的争议啊就很方便解决嘛。我们都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或者看圣经怎么说，我们就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啊。那个我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高维切，他毕业以后牧养一个教会，他们开执事会，开得很好，非常好，很简单，任何的争议都回到圣经来看，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。所以他们的同工会是非常愉快的。你不要小看这个教会啊，这教会的同工里面，长老里面有部长级的人物啊，很高的官啊，非常有很多很优秀问的。博士也有，这个什么部长级的人物也有，这个我这个同学不过是个小传道啊，他们怎么都愿意顺服呢？很简单，看神的话，有任何的争议，看圣经的原则是什么。所以这个教会就发展很快，到现在差不多1000人了啊。所以这是神的祝福啊，神的祝福。好，那存奉献了，接下来要对付罪。你说前面不是悔改了吗？那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有一些东西是隐藏的，有一些东西是在我们本性的。有时候我们犯过罪还会再犯，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对付清楚。所以我们看见了尼希米最后做一件事情，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把它除掉啊。我们读这些经文啊，来，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去了亚斯图亚门摩亚的名字为妻，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斯图的话，不会说犹大的话，所说的是照各处的方言。我就斥责他们，咒诅他们，打了他们几个人，拔下他们的头发，叫他们斥责神起誓，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的儿子，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这样我接近他们，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，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哇，尼希米很厉害啊！不晓得他来正光教会当牧师会不会被你们打死啊？尼希米他是坚守神的原则，在那个时代，本来神就规定犹太人不和外邦人通婚的，因为什么？怕他们离弃他们的信仰啊，结果有一些祭司还带头做这样的事情，尼希米回来去对付。其实你们去读第十三章啊，他对付很多事情，不仅是娶外邦人， 还有包含了这个十一奉献、安不守安息日，他一样一样的叫他们要回到神的道。所以对付罪恶是不容易的事，但是必须要对付，不然呢，复兴怪就过去了嘛。好，今天我们振奋一下，也许今天王牧师讲了，你们很兴奋，正光叫我好像有指望，可是回去以后还过从前的日子，过一段时间，哎，回到老样子，就不行了。因为神爱罪人，却不与罪同住。请注意这句话，好，我们再读来：神爱罪人，却不与罪同住。神爱罪人，愿人悔改，但是你一直活在罪的里面，神就不跟你同住了。你外面有个女人，不跟她断绝关系，要神跟你同住吗？那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我知道你们没有，我只举个例子啊，不要担心。也许有一些我们其他的事情没留意啊。好，感谢主啊，时间关系，我很快做结论。所以信徒的建造其实很重要，人对了，侍奉才会对；人对了，工作才会对。那教会所有的工作，其实那个目标就是要建造信徒。如果这个目标被转移了，其实就变成纯工作而工作啊，那个就不是神所喜悦的。那工要建造信徒，请复习刚才的要点。第一个是生命侍奉，意思说必须有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核定什么谱系，不要忘了核定谱系，就是讲有生命才能侍奉，没有生命不能侍奉啊。第二，归回神道，我们要在神的道上扎根，要清清楚楚的练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都喜爱，都愿起来读圣经，好读圣经，归回神道。每个礼拜五的查经一定要来，好好的追求。第三个，真心悔改，对不对？读完神的道，他们在神的面前四分之一的承认自己的罪，你可以知道那个不是小承认，清清楚楚想到什么就在神的面前把他认罪，把他对付清楚，真心悔改。第四个阶段就是立约行道，就是愿意来遵行神的道。第四个立约行，第五个甘住圣城，就是愿意为主而活啊，甘心住耶路撒冷。第六件事情呢，让神来掌权啊。我在查启示录的时候，特别讲到要看见神的什么，看见神的什么，神让约翰先看见一个什么神的宝座，就是让神来掌权，对不对？让神来，最后要对付罪恶。所以对付罪恶是指在你生命的根里面那些东西，愿意求主把它拔掉啊。那个很多东西在我们的根的里面，把它对付。而这七件事情，我们搞清楚了，我相信我们会在神面前过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就像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念完神的律法书，他们欢欢喜喜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，就从这一段经文来的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建造信徒。今天我们读了以西米记，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有两个大部分，一个是施工的，一个是什么人的哈。从这两个大部分，我们看今天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。也许下午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点分享。我们先认清楚，像尼希米一样查看清楚哪边有破口，哪边有漏洞，然后回到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原则。有对的方法，也有对的生命啊。不要忘记一切从什么开始啊，从祷告开始。从祷告开始啊，要愿意花时间祷告。感谢主，我这一段时间呢，我几乎每天早上，几乎每天都为正光教会同工们提名祷告。 我非常纪念你们，所以你们名字我现在都记得，就都记得，因为天天提名给你们祷告。这个很好啊，不会得老年痴呆症的。我妈妈到93岁脑袋清楚，因为她每天至少一个小时为教会提名祷告，不会老年痴呆症。我天天想到 Jeff， 怎么会忘记他嘛，对不对？天天想到江山，这个名字就记牢了啊。今天早上为向东祷告啊。好，这个在神的道上奠定根基，对不对？神的道要愿意去读，好好扎根，最后把期待化为行动。我们期待教会复兴，期待正光教会更好，期待教会有很多的作为。先从我开始，不是你开始，先从我开始。我们愿意看哪边还有破口，我们补上；看哪边还需要服侍，没有人手，我们可以服摆上去啊。好吧，这几句话我们一起读一遍。有对的方法，也有对的生命。一切从祷告开始，在神的道上奠定根基，把期待化为行动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好吧，现在请我们起立，我们就开始祷告。我们一起同声，好吧，为自己祷告，求主给你一个悔改的心智，求主给你一个爱耶路撒冷的心智，爱耶路撒冷的人有福了。求主给你一个行动的意愿，愿意把爱主的心变得行动。好吧，我们同声为自己祷告，也为下午的同工会来祷告。我们同声开口，最后请沈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仆人在你面前真是为正光教会来祷告，求主你自己恩待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恩待仆人，让仆人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，让仆人成为一个愿在生命上不断被你更新的人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自己来恩待我。主啊，那些不讨你喜悦的，求你一一的拿去。主啊，求你在正光教会兴起更多的人来，愿意住在耶路撒冷。哦，主啊，愿以你为他们的喜乐，愿以你为他们的主。主啊，求你这样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特别为下午的聚会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自己来恩待下午的聚会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让教会有清楚的目标、做工的方向，还有清楚的原则。主啊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